感谢主，你赐给我们圣经，你赐给我们神的话。今天下午求你自己的话打开，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，让我们思想，让我们敬畏神，让我们在神的话上有一个明确的态度。愿主的话在我们中间，主的同在随着我们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最近我们谈了很多建堂，谈很多任线。说到底，建堂也好，任线也好，归到最后就是一件事情，就是奉献。奉献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，因为它涉及到金钱，特别是对金钱的使用。在西方社会，这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一个范围，属于个人的隐私。你不知道别人赚多少钱，你也不知道别人在银行里有多少存款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奉献呢也是保密的，我们的任献也是不记名的，你放心，没有人知道。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，金钱的奉献非常重要。一个基督徒的灵命成长不可能不在奉献上表现出来。我已经讲过两次了，我今天还要重复一下，衡量一个人的属灵程度有一个很好的标尺，就是看他怎样向神奉献，以及如何使用神所赐给他的金钱。首先，我们要认识，奉献不是帮助穷人，好像慈善事业；奉献不是帮助教会，要盖房子，要建堂；奉献是恩典。你能奉献，是神的恩典，是神恩典的表现，也是我们对神恩典神的，特别是人救赎大恩的一个回应，也是我们信靠神顺服神的一个表现。在今天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第九章讲得非常清楚，从这个事上，我们这件事情上，我们得到一个凭据，知道你们承认基督，顺服他的福音。奉献需要操练，不是一下子就能学会的，要一步一步的操练。即使对多年的基督徒，我们仍旧有很多的功课需要继续学习，包括我自身在内。所以这是一门一辈子都要学习的功课，而且是一门必修课，没有毕业的时间。有人说在教会里不要多谈钱嘛，我们的重点应该是祷告，是读经，是传福音，这些属灵的事情，谈钱好像很庸俗。我们要多讲信心，因为我们靠信心称义，因信称义。是的，信心非常重要，但是信心不是空的，说空话讲大话不是信心。信心非常实际，实际到和金钱有密切的关系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，就我今天读的前一章第七节说，你们既然在信心、口才、知识、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，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。保罗的话非常清楚，有了信心，有了口才，有了知识，有了热心，有了爱心，还不够。怎么不够呢？我们不能用祷告、讲道、教主日学、彼此热心来取代金钱的奉献。金钱奉献是基督徒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。根据统计，在圣经当中讲祷告的经文大概有500处，讲信心的经文也有500处，但是 讲金钱的经文，你知道有多少处？2300处，其中有300节经文专门讲十一奉献。在福音书，耶稣讲了30多个比喻，在这30多个比喻中，其中有一半跟财富有关，可见神非常看重我们对金钱的态度，包括对金钱的奉献。那么奉献的原则是什么呢？我们先来思考一下，奉献的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呢？哥林多后书9章讲得太好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。种就是奉献，用农民的播种这样一个活动来比喻奉献。哎呀，这个圣经真是太妙了，它不需要讲很多大道理，不需要很多的解释，告诉你种钱，种把种子种下去，这就叫奉献。箴言书也说得很清楚，有施散的却更增添，有吝啬过度的反之贫穷。收包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得到奖赏。大家都还记得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，他把钱分给3个仆人，一个分5000银子，一个2000银子，一个1000银子。那个分5000银子的回来，当主人回来的时候，他欢欢喜喜地说，主啊，我又赚回了5000。那2000的也赚回了2000，交给主。那1000的对主说，我没有得到什么恩赐，又比不上别人，干脆就把这1000银子埋在地里。结果呢，主回来了，主怎么说的？主说，称赞了第一个和第二个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说要派他们管理很多的事情，并且把他们赚回来的那部分钱完全交还给那两个仆人。这很有意思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神给我们的财富让我们去奉献，不是神要我们的东西，不是神要我们的钱。当我们忠心的把我们所代管的，这是我们代管的，我们所代管的给出去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一切都归还给我们。钱财本来都是不是我们的，都是神的，是主人的，他只是暂时的叫我们管理一下，看看我们怎么管理。神在旁边来看看我们怎么管理。只有当我们会管理会使用的时候，神才会真正的给我们。如果你不会管理，就好像那个1000银子的仆人，到处回来的时候，主要责备你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。本来钱可以放在银行还可以收到利息，但因为他的懒惰，所以一无所有。种跟收是一个互相联系的，当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，神一定要按照我们在地上如何管理他所赐给我们的财富来回报我们。忠心管理的就会多收，不忠心的，不愿奉献的，最终有一天你原来的财富也不再是你的。大家都知道英国有一位很有名的布道家叫约翰威斯利。约翰威斯利讲过一句很出名的话，他说，我为自己用掉的已经失去了，我为自己存下来的总有一天也要失去，但是我为神为福音的缘故摆上的才永远是属于我的。种与收不仅是将来的， 也是现在的。当我们愿意把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用出去的时候，用的越多，我们结出来的果子就越多。什么果子呢？这些果子就包括我们用爱心去服侍的人，用爱心奉献给别人的财物，我们奉献给宣教士，奉献给教会，我们的教会就会增长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传福音的一个义务，但是我们个人能够接触的人很有限，我们能够传的福音这个范围很小。但是如果通过教会，通过宣教士，就会有明显的结果。你觉得什么是重要的？是钱财呢，还是人的灵魂？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选择，我们是选择钱财，还是更多人的灵魂，还是更多人造就更多的人被主所用？有些果子一时显不出来，还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够显明，所以我们还需要有属灵的眼光。我们去年也是这个月份，在十月份，我们组织了一个很庞大的音乐步道团，我们到了普门，大家可能还记得，就是一年前的事情。我们大家非常高兴，也是非常这个摆上我们传福音。传了福音以后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虽然很高兴，但是好像没有很明显的一个效果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了以后感到很失望，或者说很扫兴。上个礼拜我在普门碰到一位弟兄，这位弟兄姓陈，叫陈弟兄。他给我说，他也是安徽人，跟我也算是有点关系，而且他就是安徽大学毕业的，那太亲了，就是等于是我的学生辈了。他告诉我一件事情，他说你们去年来过普门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说当然记得。他说去年这个时候我刚刚从印第安纳州搬到这个工作调动搬到普门，人家就给我介绍了，他说来了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团。他说他来听了，他说你知道吗，我觉知已经很久很久了，大概有十多年，我早就觉知，但是我一直没有受洗，我下不了受洗的这个决心。是你们这次布道会改变了我。他说请你带回去告诉你的弟兄和姐妹，是你们的这次布道会影响了我。所以我听过布道会以后，我又回到印第安纳，我马上就受洗。今天我跟我的太太都是一对受过洗的基督徒。不要忘了你们所在付出的代价，你们所劳累的不是突然的。哎呀，我听到他的这个话，我总感觉到我们这个教会能够组织这样一个布道团出去不容易。我们排练，我们是依靠了教会的力量，不是个人的力量。个人的力量再大也是有限的，教会的力量更大。播种就是信心，我们很多人求信心，种就是信心。播种是农民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他们首先你知道要种地，首先要什么？要有所准备，不能心血来潮我就去种一下，没有兴趣我就不种。当收割完毕的时候，为了明年的播种，农民要把最好的粮食作为种子留下来。把种子留下来是一种准备，不能吃光用光，这是对自己的一种限制。奉献也是这样，你要预备，你要计划，你还要预备妥当。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五节讲得太清楚了，保罗说，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，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，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，不是出于勉强。有人以为奉献是个人的事，不用想得太多，一切听其自然，有感动就奉献，没有感动就不奉献。神的感动是一种互动，不是你被动的睡在那里被神推动，人要配合，人要预备。重是一种损失，是有代价的，如果你的粮食收成不多，还要留下种子是不容易的，要有所牺牲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诗篇126篇说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。你看到过农民种地吗？我第一次下乡的时候正好在五月，那个时候我看到要抢收还要抢种，那个东西还没有收上来就要种，农民很不容易啊，非常辛苦。天不亮3点钟，那个生产队长就在喊了，一家家敲门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，要种，要抢种下去，把那个这个稻米这个秧插下去。起早抹黑，这是一种什么行动？这是一种信心的行动。如果种下去不长怎么办呢？当天不下雨怎么办呢？发大水怎么办呢？好多好多的问题，但是农民是最有信心的，他们投资下去要等一年以后才能有效，不像我们在城市里的人，我们拿工资，所以我们做工啊，一个月就可以看到效果啊。有的人甚至于是半个月，还有一个星期就拿到工资了。农民是最有信心的，所以难怪今天中国的农村教会那么兴旺。他们投资下去要等一年才见果效，他们必须用信心把种子撒下去。同样，奉献也是一种信心的行动。你怎么知道这些钱拿出去会有什么结果呢？有的人这样说了，我奉献了钱，我不仅没有得到祝福，我还更加困难。有没有这样情况？我不知道。上个月我在这个烧塞参加一个聚会，特别的聚会，他们邀请了一位他们宗派的一个领袖，这个 executive minister， 他的名字叫 Paul Borden， 这是一个世界有名的一个讲员啊，所以他特别给我们邀请，我们教会没什么人来参加，我来参加了。我听了这位 Paul Borden 的一个信息，讲得很好，里面有一个例子特别使我印象深，我想把这个例子带给大家。他说有一次他到加州去看望一个教会，看望一个牧师，一个牧师告诉他说，我刚才跟一位弟兄正在这个有一个个别谈话，他给我一张奉献的这个支票，就来跟你讲话了，就跟这个一位这个 Paul Borden 讲话。他说，我告诉你一个故事，这位弟兄啊刚刚来到我们这个教会的时候，从另外一个城市搬过来，他是很少做礼拜的，基本上不做礼拜，但是他偶然来听了一次，看看到新的地方，到一个新的教会来尝尝味道，看看情况。他说一听第一次一听这个牧师在讲什么，就是他了，他这个牧师自己讲十一奉献，哇，他说我很少聚会，跑上来第一次听到一个要十分之一奉献，这简直是大使我失望，我以后再不来了。后来他讲讲这个，就这样不来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嘛。那第二礼拜说，我再来听听看，到底还有什么新内容嘛？第二次来听， 还是十一奉献。哦，你怎么只有十一奉献？我到了这里听你第三次看，第三次还是十一奉献，连讲七个礼拜十一奉献。哇，这个牧师，这个弟兄啊，回到家里跟太太讲说，这个牧师简直头脑有问题，他一天到晚就是十一奉献，就是要钱。后来太太给他讲一句话，他说可能人家也有道理。那时候我们是不是来试试看，试试看十一奉献？他想到，对，我们来看看你到底是神祝福，到底祝福不祝福。他们就开始奉献。他说这个十一奉献以后困难到更厉害了。他说以前我做一份工作，以后我为了这个十一奉献，我还要做第二份工，我要打两份工才能够勉强保证这个十一奉献。他说以后的三年困难得不得了啊，家里经济困难，这个好像这个永远没有一个起色。他说我实在要失望。但是你知道三年过去以后的情况，这个牧师讲到这里给这个破伯登讲说，他这张支票我还没看过，我们现在拿出来一起来看一看。这张什么支票呢？他说是我不是十一奉献了，我已经做完十一奉献，做到十，我是这个今年年终奖金的十分之一，我拿到一笔奖金。我们现在来看看这笔奖金到底多少，你知道拿出来的这张支票上面多少钱？30万。哇，我们的堂建起来了。但是你不要那个，不要误解这个意思啊！你不要以为我现在去奉献建堂以后，每人都来一个奖金，都是300万啊！神会祝福的，不一定是用金钱来祝福你，神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祝福你。因为这个句话，神告诉我们非常清楚：奉献是一个恩典，奉献会看见神的祝福，神的话绝对不会。我自己也有这个经历。今天没有时间，我不能多讲，我简单的讲讲我的媳妇。我的媳妇在这个 Portland， 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没有认识我的儿子，我先认识她。她在我们教会里，那时是一个学生，她在教会里的奉献素质很大，一个学生奉献到一个程度，税务局不相信这是她的奉献，要叫教会拿证明。所以我们教会才知道这个情况，我们教会以前不知道，就像我们现在不知道每个人的奉献。我们的教会经过核实，经过调查，证明他的奉献完全是真实的。哎呀，我在这个时候，我在教会里做侍奉，我才第一次认识我这位未来的媳妇。后来他告诉我，他说爸爸，神给我的最大的祝福就是你的儿子。弟兄姐妹，不一定是金钱，但是神肯定祝福，这个就是信心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信心，今天我们很多人需要经历这个信心，我们才能够往在灵命的深处再长进一步。我们大家都说我信我信，你信的到底有多深？你信的到底有多少？这真是一次非常实际的考验。那位穷寡妇他信，他的结果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耶稣在圣经里已经告诉我，他把一切所有的都投上，他觉得耶稣配得上得着这一切，他也必须得到这一切。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在马太福音6:30，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嫁给。当你把神的国和神的义放在第一位的时候，你可以去经历他丰富的恩典。